各位遥远的朋友的播客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新的一季遥远的朋友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你们的代班主持啊，我叫布兰肖，也有人叫我面哥啊。我们遥远的朋友终于回来了，那我们也所有人啊，也需要对于整个世界啊，你的远方的朋友啊，要有一个重逢啊。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是我们新一季的开始，那么我们啊，请到了我们算是这个节目正牌的主播啊，听听他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主播周扒皮啊，但是我刚才听到的介绍有两个字，算是啊，所以我是算是主播周扒皮。
嗯，然后我们今天啊，演播室还有一位第一次来我们这个节目，啊、
嗯，
但其实也是面哥和扒皮的这个老朋友了啊，老戴啊，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老戴，然后呢也非常高兴来到遥远的朋友的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见面。
嗯，你最近是不是把家安在了泰国？
对对。
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
便宜啊，生活成本低啊，然后适合养老、啊、
退休了吗？养老了吗？
对对对，因为泰国它的政策也非常适合这种数字游民过去在那生活去工作，所以呢也是把泰国当做了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当中的一个目的地。
嗯，你还用了一个特别现在特别潮的一个词啊，叫数字游民、嗯啊、
对，
扒皮对这个有感受吗？
没有感受。对、嗯、因为我只是无业游民啊，疫情这三年、嗯、对还没做数字游民。老戴是定居在哪里？
现在在北京，但是跟曼谷是两个地方两头的、
哦、常住曼谷。如果在泰国的话，
对对，
所以你的家是安在了泰国的曼谷。
对的对的，
是吧、嗯、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在这个中间啊偏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请老戴详细的介绍一下啊，疫情开放之后我们去泰国旅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啊新的变化和一些啊注意需要注意的点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算是对于我们啊从差不多一月初开始啊国内的整个的这个疫情的政策啊，对于旅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开放，但是对于出境游呢，其实呢现在还是有一个步骤啊，有一个步骤。这个第一批不是开放了那么啊十来个国家嘛，对吧？所以那其实从十二月底到现在呢，其实好多国家呢，其实对于中国游客的这个入境的这个限制啊，也越来越就弱了，或者是压根就没有了啊。我们在穷游的一档新的这个叫穷游风向标啊，这个新的这个。公众号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做了比较充分的报道，就是最近呢其实也有好多这个包括日韩啊，其实大家入境都是比较的，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丝滑入境啊。那个那扒皮我想听一下，就是说你对于说中国的这个游客这个出境游啊，这个现在其实有些国家现在还不在那个名单里面啊，当然我们这两天又有一些传闻啊，又有一些欧洲的国家会在第二批的名单当中，就你怎么看就整个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疫情解封之后啊，这个出境游的恢复最主要受限于几个吧。一个是从个人角度来说的话，个人的准备情况，其实大家有很多人包括自己啊，还有我们家孩子也是，就是这三年期间里我们的旧护照已经到期了，但是在这三年疫情期间呢，我们又没法去换领新护照，所以当一月份比较突然或快速的解封之后，那么正好是一个春节和寒假的假期，那理论上来说包括疫情前对吧，包括这个疫情后假期一直是，包尤其是春节假期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啊，甭管境内还是境外。但是从今年来说，境外游相对的没有起势啊，没有起势。一方面是大家的证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疫情刚刚的放开，那么很多人可能还有顾虑，那么还是习惯于这三年当中可能采取的一些短途啊，国内啊，或者熟悉的一些跟朋友在国内去做一些旅行。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航线的恢复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知道这个航空公司在疫情当中损失也是极大，那么为了节约成本也好，或者说降低营运成本，那么 暂停或者取消了很多以往很热门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尤其旅游线路。那包括从国内直飞很多境外目的地的航班都有待恢复。那这个航权航线以及航班时刻、航空公司的各种材料的报批审批，然后需要两国政府的协调也好，或者这个空管部门的协调来说，实际上是很费时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呢，这个你比如说就拿最欢迎中国人也是在中国人口碑当中旅游目的非常热门的泰国来说，那大部分直飞航班的这个增加和恢复也是到了过了春节假期和寒假结束啊。据我所知呢，比如说国航直飞普吉、直飞曼谷的多班次都是在2月14之后才开始加量的，
有一个时间节点，3月26号这个时间节点，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把它加到自己的这个那个行程表当中啊。3月26号之后是新的航季，这个开始。
对
对
对，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憋着一股劲儿吧，也揣着一兜钱吧，可能很想很想去这个阔为已久的境外也好，或者我们自己心仪的目的地去度假、去旅行、去放松，啊，来这个舒一口3年当中的这个闷气啊。
那你到底你的那个护照延了没有？
我现在还没有，我打算是对，因为这两天春天来了嘛，气温升高了，然后空。
昨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北京的现在各区的这个出入境大厅都是人满为患。
对对
对，
对，
而且。上海据说更厉害啊！前不久不是还有个热搜嘛，就上海人排队这个办这些证件出境的这些，已经最后好多，包括像申根签，好多在上海已经预约都已经是到下半年了，那他只能到北京来办啊！就之前有一段时间，
对，
上海看起来上海人对这个出境游会更热衷一些，
也不是更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溢出效应啊，就像很多这个考试，对吧？在一个城市如果很热门的话，它可能别的城市没有那么热门，很多这个城市的考生会到别的城市去报名，对吧？这样有一个平衡，所以呢，可以预见啊，我估计从这个清明后连续的，比如说五一，比如说端午，比如说暑期，应该是非常火热的一个全球旅行季啊。所以的话，一个是大家可以动起手来了啊，如果大家之前就是旅行的爱好者，甭管境内境外，我们很多需要补办的证件，然后包括疫情前我们酷爱囤积的签证，都可以提前去做一些准备，以免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暑期出去，那可能5、6月份是办理签证的一个高峰期，预订机票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做一些计划啊，这个更早的下手，那么在这些预订旺季和这个出行旺季到来之前已经订好了机票酒店，那么避免我们暑期的旅行计划呢去有一些遗憾，或者说最后因为没有抢到位子、没有抢到机票而这个不能出行。
那老戴你现身说法一下吧，刚刚扒皮说了那么多关于机票的一些他的那个看法，就是那你实际到就是从国内到泰国就大概的这个花在这个机票上的这个花费大概是多少？
我的机票花钱很少，因为我是用我之前攒了很久的国泰的里程兑换的。
OK，
对，因为我之前攒了差不多有20多万的，对，20多万的国泰的里程。
说到这个，打断一下，对我们这3天还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啊，作为国航曾经的白金卡用户，我已经降为普通用户了，因为我的
芭比应该是中白吧？
没，还没飞到啊，100万公里还没飞到。对，但是插一句啊，大家还可以去检查一下自己的酒店积分啊，航空公司的里程，这个很多已经要
汇集状态，
要过期了。我的那个就已经很多都过期了。
顺便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录制现场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啊，坐在我们旁边这个导播啊，也是一个这个常旅客的这个大咖啊。我们先保持一个神秘感。那继续把话题交给老戴啊，就
是
那其实你在国内，我印象中你也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空中飞人，就是各种什么随心飞啊，什么这些，对吧？就是囤了很多。那你怎么看？就是说现在就是有个观点说啊，国内的机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了。 对吧？北京、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这种热门的航线的，就是价格要远远超过，比如说去香港啊，去那些东南亚，就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多的可能还是航空公司还有像民航局啊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短时间之内我们可能看不到往下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前段时间我记得咱们新闻风向标上也发过一篇文章，就是像中联航已经又在开始去卖新一季的随心飞，然后呢这样的一些很好的这种机票套餐的话也应该能暂时性的缓解一下我们在国内飞行的这样的一些压力。另外呢，
那个随心飞真的有那么好吗？
有，中国联合航空呢，我在疫情期间是买过一期，然后呢，尽管说有的时候还会取消，但取消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当地的疫情政策的突然收紧而去取消的。而且中联航这次它放出的是超级经济舱的舱位，所以说你无论是在行李上还是自己座位的空间上面的话，都比之前那一期的随心飞的政策要好很多。然后呢它屏蔽了一些节日，但是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能够满足尤其是那种商旅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出行需求。
如果有中联航的听众就是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别忘了给我们打广告费。
对。但其实呢我觉得说到国内机票的话，更应该在这里呢可能给要去泰国呀或者说要去东南亚的一些朋友们一点小小的建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像刚才巴皮也讲了，很多直航的航班还没有完全的开放。有很多航班啊它其实是先去经过各种各样的转机，先转到了金边，柬埔寨的金边，然后再从金边再去泰国、去新加坡，甚至是去马尼拉啊、去吉隆坡这样的一些城市，机票非常非常的便宜。像国航，我昨天早上看了一下，北京直飞金边的也只要1000出头单程。但其实呢，我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样的航班，因为呢，在金边的柬埔寨的国家的话，是属于国家移民局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出境的目的地。然后呢，如果有这方面一个机票记录的话，可能会对你将来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就还是第一我们要记住3月26号这个特殊的日子，在新航季的时候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加便宜的一些机票来出行。第二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比方说在吉隆坡转机啊，在胡志明转机啊，或者说去泰国的不飞曼谷的话飞普吉岛或者飞清迈，可能机票会相对便宜一些，而不是说像现在可能直飞曼谷的话基本上往返都是在5000-6000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飞过去。
其实对于国内机票变成了这个奢侈品啊，我说一下我的看法啊，我会觉得像巴皮说的也对，就是过去几年对吧，各大航空公司亏了太多的钱，但是呢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经济啊就是亟待要去这个增长，那其实买这些国内的航线的这些尤其是大城市之间的这个，它其实未必都是旅行者，它很多都是商务的出差的啊这些。那如果一下子这么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大家的这个出差的这个成本的话，其实对于国内这个经济恢复啊还是我觉得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我觉得大家这个要想把之前的亏空补回来，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稍微还是有点着急了啊。这个巴皮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了啊。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次机票限价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性的限价，它可能并不是航空公司的本意，
就不让你卖4折以下的，
对
吧？
5折吧，还是多少？
四折
，
对，
对，这无所谓了。就是说，那可能说现在的机票定价并不完全是市场行为了，对吧？那比如说京沪航线或者京深这种超热门的商务航线，这更多的是大家可能连累了这个旅游的人口的恢复。那实际上呢，那比如说同时对吧，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航司机票在限价的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境外航空那么对于开放目的地的这个大力的预热和促销，比如说亚航啊，我已经匡威这个名字很久很久了，
遥远的朋友
很久很久了。那么亚航重新又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它居然又出现了多年未见的零元机票，虽然它是一个市场噱头，但是重新会燃起我认为啊，会燃起这种非刚需的旅游人群的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跟住房一样对吧，旅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刚需，但对于同时对于另外一大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人来说它是非刚需。那么经过3年的疫情生活呢，那大家甭管是限制在本地啊，还是不幸被关在家里外地啊回不了家也好，那实际上可能很多人已经有些习惯这种 不出远门或者是这种在地生活的娱乐休闲或者这种周边游的旅行方式，可能觉得也不错。
嗯
啊，那怎么样重新激活一些长线或者境外线的一些人的热情或者想象呢？我认为实际上是需要各个旅游企业包括航空公司去做市场的预热和催热的。那比如说零元机票也好，或者说相对的低价机票，它实际上是让大家会重新关注到这方面的一个旅行成本。如果是甭管是酒店还是机票，包括租车或者起价门票，很多旅行成本无法降下来的话，那可能我觉得旅游市场的恢复可能会花费比大家想象还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吧，我觉得这我一直认为这是应该是一个比较短期的暂时的现象。
嗯
啊，我相信很快很快这个随着经济快速的恢复啊，那么可能这方面的限价的行为也好，或者这方面的一些规定政策也会取消掉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期盼，我认为在这个暑期之前很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变化。
嗯，
所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关注这个相关航司的这个票价的变化，能够抢到我们疫情之后计划已久、期待已久的一次好的旅行的这些。
你又抢了那个零元的机票吗？
没抢到
啊，
没抢到。
但你去抢了是吗？
对，我去抢了。
你为什么没有抢到？你在我印象中不应该属于没有抢到的这批人。
我没有抢到，我没有抢到，真的是，我是在他放完票的下午的6点钟去抢的，他下午4点钟正式放票，微信小程序是提前放一段时间票。
啊，你为啥不4点去，你要6点去呢？
4点钟正好有一节健身课程，然后阻碍了我去抢这个票。嗯，包括说
5分钟之后就没了，我估计。
对，包括3月1号的时候，就是国泰航空也发就是往外发这个名额，然后是去抢那个免费的香港的机票，
嗯，直接网站宕机了，当时。
对对对对对，后面可能还会有机会，但是像那次我也没有抢。想到很遗憾。
OK， 那你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就是从因为现中国的游客其实去泰国是不用签证的，对吧？就是落地签，
落地签，
啊，落地签，对啊，这个对，不是不用签证，是要落地签。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你是提前签了吗？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入境的过程有没有一些一些见闻或者是一些值得旅行者需要注意的一些点？
这个地方呢，其实要说明，从官方角度来讲，去泰国的签证是有3种途径的。第一种呢，就是直接的去那个通过旅行社，然后去递交相应的一些资料，然后旅行社就帮你去送签。那第二种呢，是叫做电子签证。电子签证又分为2种，第一个呢就是常规的电子签证，需要按照大使馆的要求去提交各种各样的资料的电子版本，并且等待至少是在4周以上的时间，然后呢让使馆的领事处来去审核你的签证。第二种电子签证呢，就是电子落地签证，需要交大概400到500泰铢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费，但同时呢也是提交相对应的落地签证需要的资料的电子版本。然后呢这个审核时间是在2个工作日以上到10个工作日以内，那这种是属于第二种途径，叫做电子签证。第三种签证呢，就是刚才面哥讲的这种落地签证。落地签证的话呢，它最主要的，而且也是现在大部分中国游客就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获得签证的一个途径，是需要你的往返的机票，需要你在泰国期间的所有的酒店的预订的这个订单。有些时候呢，在当地的这个检察官可能会认为 booking 的他是不去接受的
，booking 的。
对对对对，有些检察官会非常严格的这样的话，那其他
可以吗？
只要是那种能够免费取消掉的，他们基本上都会那个多加注意一些，会非常的谨慎一些。同时呢，在极个别的情况之下，会抽查你身上有没有至少是10000泰铢现金以上的，或者说要抽查一下你有没有信用卡以及这种合适的一个旅行资金
啊，就是要代购盘缠是吧？
对对，代购盘缠。
其实很多国家是 怕你带很多现金，但是泰国是需要你带很多现金，是吗？
是是、
okay。
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三种途径里面的话，我比较建议大家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如果说你是打算在泰国待60天以内的话，那建议呢，你可以选择第一种的途径，就是通过旅行社去送签，然后呢，它的时间比较的快一些，能够获得的是普通的泰国旅游签证，能够在泰国待60天的时间。但是呢，通过电子的去提交那种普通签证的话，我去试过，第一是它的审核时间4周以上，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是没有办法赶上你的一个行程。第二个是它的要求极其极其的复杂，其中有一项要求是需要你去把你所有的护照的每一页，包括空白页全都扫描，并且要把它压缩在一个1兆以内的文件里面。对、
这个，
像我跟扒皮、
这个、
面哥，我们这三个人应该每个人手上至少有7-8本护照吧，5-6本护照是有的、
嗯、
对，然后呢包括空白页都要去扫描，
也要扫，
都要扫描。还有一个要求是要去国家移民局，中国国家移民局的这个网站上面打印你最近10年的出入境的记录。对，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非常的繁琐，
不知道图什么呀、
嗯、
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那个没有成功的申请到签证的话，签证费是不退的。对，这个我已经浪费了200多块钱。
那也就是说，就是要么是第一种找旅行社，对吧？
对，
要么就是到了当地这个落地签。
对，当地落地签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官方的数字呢，官方的金额是2000泰铢，但是呢，现在我所经过的几个，对对对对，马皮非常了解这个情况，跟疫情之间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会默认为。够的够的，他会默认为你是愿意去交这200泰铢，因为交200泰铢之后的话呢，他其实只看你的回程机票，其他的基本上就不看了，包括你没有相片其实都是可以的、
嗯、要不然就不够快速了、
对对对，
开大队是吧。
这段的话呢，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我们从官方角度不建议不鼓励，但是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可以提前有所准备。
嗯，应该还有一个，就是说，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用不上啊。但是像一般来说，有这几种签证，还有一个是否在当地可延长的问题。
哦，
对吧？
落地签是没有办法延长
的。是
的，
对。
对，
电子签好像也不行。
电子签证如果是出的电子的这个普通签证的话，是可以延长的。
嗯，
对，普通签证呢，就是电子的普通签证和。通过旅行社去递交然后获得普通签证，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啊。对，那个是可以的，就是我说的是那个，就是那个
电子落地
签
是不可以的。
对
对
对对对，电
子
落
地
签
是不
可以
的。
对，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因为相对于我们时间比较空余，或者大家很多朋友可能是做一个连程的旅行的话，比如在泰国待得很舒服，或者说甚至这个碰到了朋友想一起旅行也好，可能比我们计划在当地要多留多停留也好，或者是说要多次进出往返，那么是否可在当地延长签证有效期也是需要大家考虑的一个因素。
对对，
老戴，你是在泰国就春节期间在泰国待了1个月是吧？
嗯，
主要的是去了那几个
曼谷。
曼谷
对，主要是在曼谷。
对，
对，
那我们就是聊完这个出入境相关的，那我们就也要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在3年了没去了，对吧？这个当地的物价的水平啊，对吧？当地的那些游玩的那些项目啊，就是跟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嗯嗯，其实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还有一个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泰国变了。具体变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都在下面吐槽说泰国的好像物价有所上涨，或者说有些酒店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有所变化，甚至呢还有一些景点大家也能够看到一些新闻，像在普吉岛啊这样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会出现到商家去伤到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些新闻，或者说呢是当地的警方也会有相关的一些报道。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和疫情之前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首先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就是吃饭啊，路边摊啊，或者说去那种比较高档的一些餐厅啊，这个价格和疫情之前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唯一有所变化的就是在曼谷做天轨是涨了3泰铢，也就是不到1块人民币。然后其他的
泰式按摩价格有没有涨？
做泰式按摩这个价格反而其实是 跌了很多，就是降了很多，因为疫情之前大家生意都不是很好做嘛。然后呢，像酒店的这样的价格的话呢，其实像这种国际的连锁的五星级的四星级的酒店的话，价格基本上还是维持在疫情之前的一个价格。然后至于像在曼谷的一些青旅，然后这些价格的话呢，我觉得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物价我们是相对比较放心了，
是
对吧？
是
跟之前没有什么大的，因为之前还担心说，哎呀，好多这个目的地的那些商家倒闭了，然后这个就供给变少了嘛，对吧？
对，
那大家这个价格会上来，但其实至少老戴的实际的经验就是说，哎，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老戴刚才提到了一个话题，勾起面哥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当地的这些人或者当地的商家，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第一班航班从厦门这个去到那个是可是副总理，对吧？这个去机场迎接的，那当地的这些商家也好，警察也好，他们对中国游客的这个态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微妙的变化呢？
他们现在还跟中国游客属于一种纠缠不清、比较暧昧的一个状态。
暧昧？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可以用这个词，受够了在疫情期间没有去的中国游客那段时间的时候，西方游客也好，背包客也好，还有就是一些俄罗斯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中远东的国家过去的这样的游客，非常粗鲁的一些这种状态。他们其实现在呢，会觉得说中国人反而去了以后会比较的有礼貌一些，比较的讲素质一些。所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的话，更多的还是西方背包客过去，他们会觉得说接待他们的时候会遇到很多一些问题，尤其他们可能消费力也并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要求会比较的多。然后呢，也相对的态度会比较粗鲁一些。
那这么看来，不是应该对中国游客更应该友好一些吗？
是，所以现在呢，他们其实是处在一个非常欢迎中国游客回来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之后就很难说了，因为之后呢，慢慢跟着团客过去了以后，那之前呢，就是所有的跟团游的一些乱象，所有跟团游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不要对跟团游有偏见，
都会慢慢的出来，对，都会慢慢的出来。然后跟团游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它尽管是在提升的，但是呢，它还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到那会儿的时候，也许在五月份、六月份，更多的这些团客过去之后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今年五一这可是五天的这个长假，而且我听到的周围的朋友，估计有一半出国的都是去泰国。
对，而且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是12月29号到的曼谷，在过春节之前，我在大街上听到了更多的就是，你到底要怎样啊？怎样啊？就全都是一听，可能就是中国台湾的一些朋友们，然后在那边去玩。
然后呢？
对，但是过了春节，或者说就在除夕，从那天开始，哎，大街上就开始出现了撒哈耶舞啊，然后呢，咦，这啥了呀？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能听到就是来自祖国的大陆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言，然后呢出现在大街上面。那更多的一些餐厅，你也能看到很多中国人都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来去点餐啊，然后来去吃饭啊，来一起去交流，很多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大家都拿着这个，我们就不说具体品牌了哈，拿了一些摄像机啊、摄影机啊，然后再开始去拍一些短视频、拍 vlog。那这些也能够看到，从春节之后，真正的是一个爆发点，然后很多人都回到了泰国，很多人都回到了这个土地上面，然后来去旅行、来去游玩。
那去泰国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醒？
我觉得我可能准备的主要有三点嘛，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点，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现在去泰国最便宜的机票很多都是从金边转机，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样的机票，对你的将来的出境入境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在某些省份，对这块呢，它的政策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非常不建议大家为了省那几百块钱，然后从金边转机去到泰国。然后第二个事情啊，就还是像面哥刚才讲的，就是泰国呢，其实是已经相对的合法化了医用的精神类的这样的一些药品，包括大麻。但是呢，就是大家在泰国街头上看到了98%以上的销售大麻的这些点，它是没有正规的医用精神药品的执照的，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触碰这样的一些 医用药品，也不要去尝试，也不要去好奇，因为呢这些东西呢划在中国的法律，包括中国香港，然后呢它都是违法的，都是被名列为毒品的，那相对应的一些惩罚措施非常非常严厉的。第三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在泰国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很多商家还和中国的游客处于一种比较暧昧的拉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可能会显得非常的友好，但实际上就像前段时间普及到伤了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还是会去发生，还是会存在。
那个还是个案嘛，我觉得
其实并不是。
不是吗？
在普吉岛基本上每天都有2到3例这样的事情，不一定是伤人，但是也有像欺诈啊，而且随着这个中国客人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热潮，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在正规的渠道去预定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啊，然后是在酒店的前台去预定啊，或者是在这个正规的这个中国的一些 OTA 上，然后穷游上面去预定，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有所保障。那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泰国这边的话，他其实是拿着旅游签证在当地呢去做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在疫情之前都非常火的这种境外的旅拍，然后拍婚纱摄影。其实呢在最近的这2年时间，泰国对于中国的或者说对于所有的这些外国的持非工作签证在泰国工作的这块抓的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而且呢一旦被抓到的话呢相应的处罚也是非常的严厉。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拿旅游签的话，就一定就是只去旅行，然后只去观光，尽量不要去做跟工作相关的事情。而且这块呢尤其是在泰国现在是一个换届选举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抓的会非常的严格，有可能永远无法再进入泰国。
那换句话说就是比如说还是想要旅拍对吧，那么也就是要找有营业执照或者说当地的商家，而不是说从国内带去的，
对的，
这个旅拍团队，对吧？
对的，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敏感，包括说有一些人拿着旅游签证，然后到了泰国之后他说哎，我在这边没做什么工作呀，我去帮别人代购，我去帮别人呢去寺庙里面去求佛，这个呢在疫情期间非常非常的火爆，这个生意养活了一批之前的海外代购，然后都是去求那些那个去求佛吧，我们只能这么去讲，去帮他去做祈愿去祝福。这种东西呢其实在泰国都属于工作性质的，如果你拿的是旅游签证的话，一旦被移民警察抓到，这就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对，
那鲍皮，你在未来的半年之内会考虑去泰国？
泰国一直是我觉得就是像
泰国和日本你会选择？
哎，对，我猜你就这么问啊，所以我刚才这个嘴皮秃噜一下，我想这么说，我像日泰，一直是在我个人的这个旅行名单上来说，他们排位是很靠后，但是他们是常备位，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计划的一次长途出行也好，或者说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出行成或者怎么着，但是我又憋得难受，我就随手买张机票可能就去泰国或者去日本啊。之前啊，我是说之前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觉得泰国可能更多，它不，对于我来说它有的时候不像一个旅游目的地，它就像我北京旁边的延庆或者是这个南戴河的阿那亚度假，对吧，这么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因为它从不管是从花费上，从距离上，从气候，从这个整个文化的适应度上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所以我觉得去那边出境旅行也好，应该没有任何的精神负担，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负担。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包括今年泰国这么火爆，对吧，刚才面哥提到五一前后他可能认识了一半朋友以上都计划去泰国，我觉得一方面是当然泰国之前他的这个嗅觉很灵敏，对吧，对于中国游客是在境外目的地范围当中最开放的，而且是持欢迎态度啊，甭管是具体出了什么样的事故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不和谐声音出现，但是总体来说泰国对中国人还是非常友好，而且旅行的措施啊包括服务什么的我相信都会很快恢复。那另一方面其实 也反映出对于很多其他的旅行目的地，因为这些目的地我们去可能还不太容易，那么可能把很多想出境的人就先赶往了泰国。所以在今年，尤其是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和暑期来说，甚至是整个贯穿2023年吧，泰国可能都会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想去泰国，或者说想无脑选择一个出境游的目的地来说，泰国是极为推荐，那也要及早的去做准备。
对，而且听完老戴的分享，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心可以稍微放一放啊，就是说泰国呢，其实跟3年前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对吧？物价也好，当地的那些服务，对吧？景色肯定还是，非常棒的。对，那，刚才这个，巴皮也提到了日本，对吧？日本其实真的很多人也是特别纠结啊，这个他，没有在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名单当中，而且3月15号的第二批名单应该99%也不在那个第二批的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就是很多这个啊国内的游客其实还是对日本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情节啊，所以呢，本期节目啊，我们就要可以算是一个串台啊，可以串台，我们请到了蓝莓评测旗下的一档最近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播客节目，叫 Top of Japan 啊，你听这个名字就很。就是关于日本的这个一档非常火的播客节目的主播啊，兼这个主理人妮子啊，那我们啊可以现在就把妮子啊接进来，我们先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妮子，我是在1月中旬的时候到2月初在日本，这个算是回到日本吧，去这个刷新一下我的签证什么的，然后大概也是有2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到日本了。那我的行程大概是从东京，然后去往北海道，然后再到了这个京都和大阪，再回到东京的这样子的一趟。
哎，妮子，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日本疫情啊，这3年啊，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跟中国游客啊比较有关联的，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啊，都有哪些呢？
那么我看到的可能变化比较大的还是在东京，它的一个经济的活力啊生机还是比较足的，可能也是因为奥运会的这个余温吧，就是给它的很多建设的东西啊带来了一些翻新。那我看到东京的这个有一个我体感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他们的百货公司都往一种比较新的这种形式上改变，都是那种买手店型的，然后呢又比较文化向的这种小店，而不是那种比较千篇一律说就是服装店啊，然后甚至有一些高级的这个化妆品香水店，这些都已经不在一层了，然后有很多这样新的百货公司，好几个在涩谷啊，在新宿啊都有新的起来。还有一个是就是药妆店嘛，大家可能可以想象的就是关掉了很多药妆店，然后你可能就不记得了原来这里是一家很大的药妆店，然后改成一些比较 local 可以的商业的东西。我去了一家在新宿的这个位置非常好的唐吉诃德，唐吉诃德风格还是那个样子的，就是货架塞得非常满，然后你人走的空间也非常小，让你被动的觉得里面非常的拥挤，但确实人也挺多的。不过以前我们可能去药妆店的话，感觉是就是中国人很多，然后店员也有很多会说中文的，是不是在那边为你服务？但现在去的话就觉得明显，中文的店员减少了，而且就是西方人、老外、黑人这种在里边买东西的特别多，然后你有一种违和感，就觉得他们也在采购那种跟我们差不多的东西，什么润唇膏啊，然后防晒啊。然后那种大家的网红产品啊可能也红到他们那里去了，然后在这个唐吉诃德里面寻宝一样的买购物啊，就是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点不太一样。还有一个也是购物的观察吧，就是这2年因为疫情它的非接触式支付，也就是用这种支付宝啊什么的，就反而是开展的非常好，大家用现金的比例下降了很多，所以现在更方便了。然后他去退税的时候也是用了更多的这种机器来辅助。然后你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日本不再把那个 免税之后的那个购物单钉在你的护照上了，简直要鼓掌，就是你不会再被钉得乱七八糟然后觉得很浪费你的护照页了啊。他们这个取消了已经，然后全部都线上化，然后电子化无纸化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正等待着大家去消费吧，可能是。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也是跟刚才问老戴的问题有点类似啊，就是我想特别了解，就是日本政府现在肯定对中国这个游客这个是啊比较严厉的啊，这个，但日本的这些商家、这些景点，对吧？他们目前到底是怎么看中国游客的啊？是很期待呢，还是有什么一些别的一些啊这个点啊？这点我们也挺想了解的。
关于日本商家是怎么看待中国游客的，我可能不可能全面的发言啊。然后呢，我也没有真的去跟日本店家问过这个问题，说啊，你这边中国人怎么样？但是我有一个，因为我跟京都这边比较熟嘛，在京都住的时间长，然后有一些餐厅的老板什么的，他们一般都是那种高端的料理店，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日本的这些高端料理之前还是蛮多是靠游客在撑的。本土的这个客人毕竟有限，然后那些常年的客人，就是你去发展新客人很难，所以尤其是一些中高端的，你真的是顶级的，然后你只有十几席的位子，靠老客人也能活着的店倒还好，但是呢，就是你店员，应该说客源没有常换常新的话，总是会给这个店的经营带来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京都的这些中高端的这个餐饮啊，他们还是真的很期待中国客人的。包括我知道我朋友他们在做的一些项目也是更多的面向香港啊、东南亚啊这些去做一些高端料理的预订之类的，因为这个东西他原来肯定不会把自己的这个席位什么的接入到线上可预定这个概念里面，大家知道京都的那些老板的那个啊，自己的那个身价抬得很高，然后他们视野可能也没有那么开，然后呢没有那么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放到他面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内心挺焦虑挺着急的啊，所以他就反而更好接受一些了，所以现在可能不久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在线上有一些能够去预定到京都比较好的餐厅的这样一些网站出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侧面吧。然后我去北海道的时候也发现，就是在我去那个时间点之前，其实香港跟台湾的这个签证已经开放了，然后日本入境之后也没有什么限制了，所以说就等于已经有两波客人去过了啊，然后这个北海道的这些小樽的那个市场里面的商家什么就已经很开心了啊，然后呢但是就是觉得真的爆买啊，花钱还得是中国对，就是还得是中国这个感觉，所以他们应该还是很期待啊，好希望这个一波又一波。
听完妮子刚才那个叙述啊，我其实又包括巴皮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我还是想请妮子啊，因为妮子是也是之前是长居日本啊，然后疫情期间呢也一度在国内这个创业啊，也 base 在这个北京，那也是前不久啊刚刚也是回到日本啊，所以呢他这边也会有第一手的这个一些信息，那也就是说我想请妮子再说一下，就目前中国游客现在访日啊最大的这个障碍到底是什么，对吧？那未来半年啊，尤其是2023年的这个下半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转机，对吧？因为你看现在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航线屈指可数，对吧？那我记得疫情之前我们最多的时候，两国之间的每周的航班就超过2000个航次啊，这个所以当时几百块钱来回的很正常，这个所以那如果有网友啊，有我们的全文网友或者是我们播客节目的听众要准备2023年啊，和日本的一个重逢，那妮子这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啊？那我们听一听看。
哦，目前我觉得大家要去日本，如果是旅行访日的这个最大的障碍，一方面是签证门槛吧，因为大部分地方其实都还是只开放了3年5年签，然后对收入的这个要求还是很高，尤其是纳税的要求。因为我知道中国比较广大的这个中高收入人群当中很多是自己开公司什么的，他未必把自己的个税做得那么高，对，他的很多的这个支出什么的都是用公司的这个正当的名义的支出嘛，所以像这一部分的人群现在办签证就很苦恼。 然后除了签证的障碍以外，我觉得机票也是的，因为航班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其实如果是从内地的城市直飞的航班还是挺贵的。那可能比较迂回的就是去香港转机之类的，否则你来回可能还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机票买的早，越早越贵，后来就比较便宜一些，但是也得要8000多一个往返吧。我具体的这个大家可以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查，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个签证情况不明朗和机票价格比较贵，因为8000多就算是8000多，它也是以前往返日本机票的2-3倍的价格了。但有一说一啊，如果说现在你搞定了签证，也愿意付这个机票的话，真的是很棒，因为人还是少，然后你喜欢去的这些地方也没有太多的人来跟你竞争，然后汇率也真的很低，现在只有0.05吧，我是这样计算，比如说10000日元大概也就是500出头一点人民币啊，而且你不用换太多钱，你到那边可以使用支付宝之类的，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旅行环境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大家能够做好准备，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允许的话呢，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去了。但如果说你是受到一些限制，那么你非常的关注这个签证的一个情况啊，一旦放松了以后，就赶紧给自己搞一个长一点的签证啊。那个看到机票的话，可以改签的机票有划算的话，可以往后时间先抢一抢，别管签证的问题。对，多少后面应该会放开吧。这个不负责任，对这个发言完全不负责任啊，这是我一厢情愿的这个看法，对的，所以大家还是紧跟着这个情况吧。然后我们希望今年7月份的时候可以带一团这个 Fuji Rock 带大家去玩一玩日本的这个音乐节，希望到时候一路畅通。好，就说这么多，谢谢面哥，谢谢扒皮，谢谢老戴，我是 Top of Japan 的妮子，来串个台。
好的，那听完妮子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其实大家确实对日本这个又产生了一些这个可以说是重新开始种草吧。那也许我们之后的遥远的朋友的播客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 focus 在怎么去更好的跟日本去重逢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其实主要还是说东南亚啊，尤其是请老戴来分享了这个泰国啊。那巴皮，你这个护照是不是也赶紧办起来了？
一定一定。
那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啊也基本到了一个尾声。那顺便说一下，下一期节目我们的这个面哥的这个代班主持的位置就会被正牌的这个遥远的朋友的主播遥远重新回来替班啊。那我们也这个大家一起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